好，大家早。啊，我今天比较准时。好，那我们一边等人，一边开始慢慢聊哈。这个大家有看这个书了吗？一日一修炼，这本非常棒，啊，可以当成一个入门书，蛮棒的。好，然后看到这个灵魂永生哈，又出来了。买了哈，对，我知道这位同学最乖。来，秀如坐前面就好了，干嘛还摆位置？前面先坐前面，后来的人坐后面。对呀，来坐前面。来，靠我近一点。都可以坐。各位有的时候看到那个 YouTube 上面许医师在演讲，他后面的布幕或者一开始的那个布幕有一个小种子在发芽，绿色的，有没有注意？有没有注意？好，他在演讲，我最近有的时候看一下，我就看到那个布幕嘛，那个布幕也好几年了呢，啊，那个我女儿画的，啊，那时候做的，现在做了好多年了，他现在都长大了。对对对，有个种子，然后有一个芽发出来，啊，那个布幕他设计的，这样一直用到现在。好，那因为那个是很多是那个演讲是那个以前就讲的嘛，所以是用那个布幕做一个开场。我最近看到了，我觉得哎呀，这个时光推移哦，他现在都已经长大成人了，五年了哈，五年了。好，那。这个这位是第一次来吗？第一次来上这个读书会？哎，哦，情绪修炼。来，我给你麦克风，你可以稍微做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曾慧丽哈。我是行动很不方便呐哈。
对，
因为。我左眼是完全瞎了哈，啊，右眼又会看不准呐、啊，过年前经朋友介绍哈，他叫我来上情绪修炼哈，我上了两堂课哈，真的让我回忆无穷。我是被病痛哈折磨了三十几年哈，我上了那两堂课哈，才发现哈，哇，这个地方真的太棒了哈，哦，啊，过年要我等了这个情绪修炼等了一个月哈，哦，在家里真的很难受哈，我那个朋友就叫我看那个 YouTube 啊哈，啊，那我们这个年纪大，我们就过年不喜欢出去跟人家塞车哈，哦，我在家一听哈。哦，整天都想听啊，连洗澡也带进浴室听哈、哦，连上厕所也带进浴室听。
哦，所以你的浴室要摆一个 CD， 对不对？
对呀、啊。就过年听的时候才想到说，哎呦，这个习师讲的哈、哦，就是我这一生哈、哦，哦，找寻寻觅觅，寻寻觅觅哈，终于找到了这个地方啊。好、哦、啊，过年后我就开始，哈、哦，因为身体体力的关系哈、哦，我就每天来就先体验半堂课，哦，按上个礼拜体验半堂课才说，哦，真的好棒，哦，啊，昨天开始就体验一天的课，哦，昨天也是好棒，可是回到家里哈、哦，哦，洗完澡哈、哦，吃一点东西，哦，就躺在床上。好好睡、哦、所以今天这堂课可能真是第一次啊。
嘿，下午又是情绪修炼，对不对？你又可以一天，
今天也要一天，我要坚持哦。回去真的很累，可是累得好舒服，
累得好舒服哈，
累得 精神很充足这样子。
嗯哼哼，
我说我要坚持下去这样。
好好
好，
欢迎你，
谢谢，
好，欢迎你。好，来，这个我们自我介绍一下，简单自我介绍一下，这个麦克风好传过去，谢谢。那我们第一次来的同学都会简单的自我介绍哈。
嘉珍老师，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游淑珍。那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参加读书会，跟我女儿一起来，那是嘉珍老师邀请我们来的，非常感谢嘉珍老师。那个赛事的书是陆陆续续看一点点啦，那相信在这里一定会有很美好的感觉，谢谢大家。
好，来，嘉燕要不要说说话来。
大家好，我是陈嘉燕。就是目前嘉珍老师有在帮我做心理諮商，然后他邀请我来读书会这样子。
好，谢谢嘉燕，看到你很高兴。好，我们这个早上的读书会呢，很多人还要慢慢来，其实十点半也不早了哈，习惯性。来，秀如，欢迎你说说话，好久不见。好，现在身体怎么样？很好。来说一下，那妈妈出院了没有？
没有，
还在加护病房吗？
哎，
然后你现在的心情呢？
我就想今天先不想去医院，所以我就来上课，来回来充电一下。对，
好，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其实我觉得，真的很……
那这位同学先坐前面嘛，
真的很幸
运，第一排还有位置。
真的很幸运认识赛事，因为这一次又碰到我妈这样子，我因为我不敢去医院嘛，所以我一定要去的时候，我就一直跟赛斯，我都说赛斯爷爷，请你帮我，然后我知道你在我身边陪我，所以我就是硬着头皮这样子，这半个月来就是医院这样子，台中彰化这样跑来跑去这样子，哎呀，所以就因为很累了，本来想说不去，又会觉得自己好像很不孝，可是我又真的很累了，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我允许我自己今天不去，允许我自己今天做我今天想要做的事情。对，
哎呀，你这个想法还挺不错的哈。
我这几天
等一下真正自然的累毙了也就去不了了。
我这几天其实我想说，真的学习赛斯真的是很好很好很好，因为很多没有学习赛斯的人，他可能没有办法去体会到，就是我们所说的灵魂永生，只是去肉体去那个。肉体换掉而已，虽然我还没有完全的，就是进入，但是至少我知道了这个，所以我比较可以接受。对，然后很多上过老师的课，老师讲的，我都会一直把它拿来，一直告诉自己，这样子。所以也谢谢嘉珍老师，谢谢赛斯，谢谢。
哎呀，我们给他拍拍手，好不好？鼓励他一下，因为秀如以前也不敢讲话，今天还讲的挺多的呢，还讲的挺流畅的呢，太好了，因为这个秀如的妈妈在医院嘛，其实在加护病房他探访有时间嘛，对不对？又没有办法一直在身边呢，所以你一天都要去。一天去两次，就是两个时段这样子。那他还清醒吗？清醒。其实我都有 这个关切秀如的动向了哈。因为其实我觉得他在面对的也是我们常常每一个人大概迟早要面对的。好，比如说面对亲人的这个生病嘛。好，那尤其在加护病房里面哈，这个我们说未来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对不对？好，可是对他来讲有一个好大的挑战，因为他以前最怕去医院的，他根本不敢进去医院啊。可是现在这个不得不进去医院啊。那我从这个事情来谈起哈，因为有一次我就看到他真的怕得不得了。好，因为他要去做一件他怕得不得了的事情，他最害怕的事情，很大的恐惧，可是他又不得不去。好，那你看像这个现象，他有点在告诉我们说啊，即便你再害怕，可是你肚底儿里的一点爱气，好，你就是面对了，你跑不掉。好，这件事情悬在前面，因为也只有他一个人去照顾嘛，好，不得不去哈。所以我觉得秀如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面对了一个很大的人生冲击。好，那个冲击就是他已经到了不得不去面对他最害怕的那件事情，我觉得是跑不掉的。好，我们每个人害怕的事情可能不太一样。好，可是一旦他来到面前的时候，你想躲都躲不掉。好，你非得要就是要面对。好，要面对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好，那我就观察他哈，其实好长一段时间，他自己工作也很辛苦啊，可是心里面又挂着不去就是不孝啊，他又是一个心里面很尽责的人哈，非常有责任感的人。那他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恐惧呢？好，我觉得各位有一个很微妙的现象，就是不是你怎么去面对恐惧，而是你不得不去面对恐惧。好，它不是你不去面对它就会消失的，好，一个感觉。所以换句话说，真的这个恐惧的感觉来的时候，好，它已经不是让你去做选择要不要面对，因为它就在你的面前。好，你就是得要去跟它在一块，你就是要等着它经过啊，你就是要等着这个恐惧来到你的身边，因为你走不掉嘛，你走到哪里啊，那个恐惧会跟着你的，是不是这样子？就算你今天不用去医院，心里面还是吊挂着，等到你必须要去再去面对你那个害怕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你知道那个感觉一直都在那里，好，一直都在那里。所以换句话说啊，我们该面对该学习的一个也跑不掉啊，一个也跑不掉。因为假如你真的能够跑得掉，也代表你真的也是面对跟通过了啦。假如你没有真的去面对，没有去经验它的话，这个感觉怎么样也都不会消失的。好，因为那个感觉，好，那个感觉一直在那里。偶尔没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好，比如说假如妈妈没有在医院，好，一切都还好，你就好像比较轻松。可是迟早有一天啊，妈妈还是要到医院啊，身体的关系，你到那个时候你又不得不去面对了，那个感觉又上来了。好，所以我就看着他反反复复很久了，对不对？很多年了。好，他一直一直都得要去面对这个恐惧的事情。而且在最早先哈，他是吓到半夜头皮发麻，恐慌发作，那不知道该怎么办，对不对？一直在跟这个害怕拔河。好，可是时到今日啊，他刚刚有讲，一边害怕一边在学习赛斯心法啊，一边害怕一边说，赛斯爷爷啊，求你保佑啊，以后我们那里最好有个供桌，呵呵，早上来稍微膜拜一下，给自己心安保平安，我们可以有做赛斯符挂在身上保你平安。好，那我想表达的就是，立秋哥，你这个主意不错，对不对啊？我们可以来卖赛斯符啊，挂在身上这样。那我在表达的这个意思就是，他必得要去面对，好，那要面对的跑不掉。可是呢，一边害怕，一边学习，啊，一边难过，一边学习，啊，一边很累，一边还要听，对不对？好，那我们在 表达的时候，表达自己的感觉的时候，各位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表达的是表达我们关注的那个方向，关注的那个层面。假如你现在自己内心里面比较虚弱的，比较没有力量的，那么你就会关注那个恐惧，那个恐惧对你来讲是比较大的。可是你一边害怕，一边硬着头皮，我就是要去面对，而且我开始去学习，我去找一个方法，啊，不管什么样的方法，你会心安的方法，你持续的在学习，啊，一点一滴的累积那个学习，啊，那这个学习就是要把你的焦点慢慢做了一个转移，恐惧可能还在那里，可是你因为一边在学习，啊，力量慢慢的培养出来。仿佛好像那个恐惧对你的威胁没有像过去那么大。好，可是事实上是因为你的注意力的焦点开始在改变，而且你在生活里面你开始有去做一些能够帮助你，好，能够帮助你提高你心里面的一种力量的学习，像这样的一个转移焦点，好，就是我常常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也许一下子解决不了，好，恐惧也许一下子没有办法消失，可是你可以借由去做点其他的事情，转移你的注意力，而不知不觉的，好，那个威胁你的那个恐惧也好，或者威胁你的任何一个事情也好，诶，很奇怪的啊，好像慢慢慢慢的也就一天一天的过了，好，等到你看再要去医院的时候，虽然还是怕，对不对？可是你看进进出出多少次了，一段时间了嘛，好，一段时间了，好，那个怕虽然还在，可是有没有没有像他一开始的那个怕那么怕了，好，那个恐惧好像没有一开始那么大了，对不对？对，本来恐惧好大，可是他现在自己也长大了，好，那个长大是我们内在的力量也长大了。好，所以我常常觉得说我们的确是没有办法哈，马上好像把来到生命里面的事情都能够一一的解决。可是我们一定要记得哈，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不代表永远没有办法解决。好，也许在眼前在当下的这个时刻我没有办法解决。好，可是不代表它一直都没有办法被解决。甚至于也许这个事情我常常都说哈，也不是真的一定要非要解决不可。它出现在你面前，可能是给你一个机会，把你撞到另外一个方向，啊，把你撞歪了，有点像把你撞到另外一个方向，去看到你生命其他的一个可能性跟发展，对不对？否则，你就会一直对焦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的注意力的焦点会放大那件事情。只要你一直放在你的担忧，那个担忧会被你的注意力给放大，好，会把它养大了。来，这位同学，你要不要坐前面？来，好久没有看到你嘞。啊，你不要坐前面吗？好。好，好，那没关系，我们让后面的人来补满。好，秀如，你自己觉得你有没有什么不一样？他从第一个哈，他不敢开口求助。到他会一直开口求助，弟弟哀，你知道不啊？没嘛都要哀哦，吓得不得了的时候，半夜一直发赖求助，啊，这个赖到对方都头皮发麻，然后一直到现在，可以去好好的说，而且他刚刚讲了一句话很棒啊，他允许他今天可以不要去，好，他可以喊暂停，啊，这本书上哈，这本书名，他可以喊暂停。他可以一直在面对的日复一日的那个恐惧，啊，日复一日的这种心里面的担心难过，可是他开始懂得更尊重一下他自己，我可以喊暂停，我起码我今天我不要去，我今天留下来给我自己充电，啊，我起码今天留下来给我自己做一点别的事情，啊，我不必每天，我也不要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沉浸在那个担忧里面，我允许我自己可以做点别的事情，好，我给我自己一个很好的机会，或是我给我自己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能量的机会，啊，然后我给我自己好好吃一顿饭的机会，对不对？ 好，我给我自己好好的去看场电影，去散散步，去做点有趣的事情，我允许我自己可以这样子。其实很负责任的人常常会忘掉这一点，尽责哈，会尽到非常的习惯，对不对？忘掉给自己喊暂停。好，所以我觉得啊，你很棒，好，而且呢，表达好，越来越能够表达，对不对？而且开始能够说，我今天要放假，呵呵，我今天要放假。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生命的一个很大的跨越，好，我给你恭喜这样子。其他同学有没有什么想法？有没有什么想要问的？啊，这个我赶上流感哦，回来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流感，反正就感冒嘛，反正就感冒。这个人在生病的时候啊，这也是我有一点心得，特别感觉到人会变得很温柔，动作会变慢。其实生病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看待我们的生命的时候，生命啊，会特别特别的温柔。你都生病了，你应该要对自己更好一点，没错哈。所以生病有的时候背后有一个好大的好意啊，那个好意就是要你慢一点，多一点休息，多看重一点自己的需要跟感觉，对不对？修如好，体力不行了，身体很不舒服了，好，你想做什么你也有心无力，这个时候有没有一种哈，真正的一个内在的意义，它真的就是要我们慢一点，好，慢一点，而且更温柔的对待你自己，好，对待你的身体，对待你的这一天，对待你的生命。好，所以生病不用怕，生病真是一件好事，你可以很温柔的对待你自己。来，我们这位大师又有什么谚语？
那个嘉正老师跟各位同学大家早。有一个拳击手，他要上场比赛，他觉得他这一场他会赢，可是打下来的结果他却输掉了，然后他就很不服气啊，他就抓着教练说，教练教练，我怎么会输了呢？不可能会输啊，啊，我都各种资讯都收集了，应该会赢啊，怎么输了呢？然后教练二话不说，拿了一支笔在地上画一条线，然后就问他说，你要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这条线变长啊？要用什么方法让这条线变长？然后这个人就想了半天了，都不讲话，大概找不到方法。然后教练接着又画另外一条线，比这条线更长。啊，然后跟他讲，说你唯一的方法就是让你自己变强，你才能够赢他嘛。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感觉得到，其实我们每一天每一个人都在变化。就我们个人而言好了，我们这一秒跟这一秒有什么不一样？其实应该说已经是一个另外一个新的开始了。我们的细胞不晓得更换了多少次了。所以我们自己应该可以感觉得到，其实我们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都是一个新的开始。那第二个我要分享一个什么叫做那个叫做一切万有的那种概念了。这个是从那个实习神明手册啊，这本书上他说，我们走进一片树林，那在这个树林里面呢，我们前面那个树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未来，因为你还没有走到去，那你后面呢就是你的过去，因为你从那边过来，然后当下你这个地方就是当下，就是威力之点。那其实齁，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状况齁。为什么说我会把这个东西当成是一个一切万有的一个很大的比喻，其实我们都活在这个一切万有之下， 那么我们当下呢，为什么说当下之点是位移之点？因为当下之点你可以决定你要往哪个方向去，这个决定权是在你手上，并不是在任何人手上。而且同时这不同的环境，过去或者是未来或者是当下，通通存在这个广阔的现在之内，也就是这个广阔的森林之内。所以这个就，我想这个就是说表示说所有的都通通存在，那只是说我们自己没有感受得到而已。所以意思是说我们每一个人不管说好或者是坏，通通存在着。那既然通通存在了，我们今天要面对遇到的，那我们不妨用另外一个比较开阔的心情，是说既然当下都同时存在，那我们会同时存在，那表示什么？表示我们都可以承受的范围。如果说不能够承受，那就拜拜了嘛。那既然都可以承受的范围，那我们真的也没有必要那么去那么害怕了啊！我是觉得这样子面对它就好了。
嗯，谢谢这位总是会适时说些谚语的同学。啊，蛮好的，每一次都会有一些例子比喻啊。好，这个我倒是就是记得要建议秀如好好听灵魂永生啊，听灵魂永生，他刚刚也提到嘛，啊，灵魂永生。那其实这个 CD 虽然慢慢的出啊，可是呢，啊，我这个看这个灵魂永生这本书，刚开始接触的时候，看那本书是在1987年的时候，你看到现在多少年了。啊，不要算就知道我多少岁了。啊，这个可是啊，很妙的是哈，灵魂永生是赛斯口授的第一本书，但是他在讲这本书之前有七年啊，已经在跟鲁伯约瑟做连结了。好，那那些内容呢都在这个早期课里面，早期课里面哈，我就复习第一节一直到510节，而灵魂永生呢是511节开始。那却是他跟鲁伯约瑟这个连结了七年之后，他才开始去讲赛斯的这本灵魂永生啊，灵魂永生。所以他是赛斯的第一本自己亲自讲的书。那很奇妙的是哈，第一次看的时候当然看不懂啊，看不懂啊，慢慢啃了快一年啊，后来陆续的，我们在这个个人群体之前讲的是哪一本？这是灵魂永生吗？好，灵魂永生讲了5-6年了。好，讲了5-6年，就是读书会带灵魂永生，现在才讲个人与群体的这一本嘛，对不对？那很有趣的啊，我常常要翻那个灵魂永生出来看啊，你就会看到很多他对现在正在发生事情的一个描述，假如我们说预言。可是呢，赛斯有说过他是鲁伯的未来，赛斯二是赛斯的未来，也就是说发展的更好的那个自己，意识更扩展的那个存在。那回到刚刚这个同学在讲的森林的比喻，好，其实我们在一片森林里面有那么多的树，我们可能所在的那个位置我们看到自己的这棵树的成长，可是其他也有很多树也同时在成长。只要我们把这个整片森林把它当成是一个本体的话，每一棵树代表一个在本体里面分出来的一个人格的发展。我们这个人格叫做焦点的人格，我们所关注的这棵树是焦点的人格，可是其他树呢也同时都在发展啊，他们都在成长。那假如我们把它看成就是一个一个的人格，好，我们说人格，那么这些不同的人格它在进行着他自己个人的独特的一个生命的历程，但是他又同属在这片森林里面，现在大家了解哈。所以秀如，你不是只有一个人在面对你人生的困境，而是你同时有这么多不同的正在发展中的人格都在你的身边，你只是太关注在你的感觉里面，恐惧的感觉紧紧抓着你的注意力，而你没有看到，好，可能你这棵树长得慢一点， 可是你旁边的另外一个你的那棵树，它长得特别的高大，特别茂密，因为在他的人生的经验里面，他已经有很好的体验，他得到很多的养分，所以他长得很快。可是他在你的旁边，他绝对会庇荫你这棵小树。然后我们说我们这棵啊，我们现在这个人格有很多的地方不明白不懂，还在学习，可是你绝对不是一个人在那成长着，好，不是一个人在那摸索的，而是你同时有很多的这个自己，我们说可能的自己、转世的自己，还有未来的自己，他同时都在这片森林里面，他会帮你的忙，好，他会用心电感应似的传递他们所学来的一些知识也好，一些经验也好，他会分享给你，透过你的梦境，好，透过你的灵感，透过你的心电感应，他会给你一些啊这个支持。所以呢，在《灵魂永生》这本书里面，好，我每一次看它，我都觉得非常奇妙的一本书。它是活的，它是一本活的书，它会跟着你的成长，跟着你意识的扩展，而看到不同的讯息，好，会看到一个更深刻的讯息。它就是一种生命品质深化的一个过程。好，你知道品质的深化，它是我们内在宇宙法则的其中一个法则。我们内在宇宙有十个法则，在早期课里面哈，赛斯有提出来的。我们整个物质实相的一个进行的法则是根据这十个内在宇宙的法则，其中有一个就是品质的深化。那什么是品质的深化呢？好，品质深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在物质实相里面，好，它代表着一种内在的厚度，内在的深刻的一种生命体验。那我可以说，秀如的品质深度一直在深化当中。从他过去单纯的那个恐惧感占据了他，一直到现在，他可以一边害怕一边去做，对不对？一边去面对，然后到现在，他开始可以非常的肯定自己存在的重要性。于是他给自己放了一天假，啊，不用再到医院去看他的妈妈。各位，这种改变就是我们眼睛看不见，但是你感受得到的一个品质深化的过程。所以我们的每一天的学习，我们从不会到会，从不懂到懂，我们从痛苦一直找到慢慢一种解脱痛苦的方法。各位，这个过程就是我们生命品质深化的过程，而它就是来自于我们内在宇宙法则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则，好，一个品质深化的一个法则。而它在我们的物质实相里面来看，各位，它也是一个代表着我们进步的一个证据。好，你越来越明白，越来越笃定，越来越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碰到这些遭遇，好，碰到这些挑战。原来这些挑战它一定有它的意义，它来帮助你去了解你的生命里面需要学习的，好，需要去经验的部分是什么。当你越来越明白这个的时候，你知道你的生命的品质一直在深化的过程里面。好，我们说价值完成也是这样的意义。好，它也是内在宇宙法则的其中一个法则，价值完成。好，什么叫价值完成？价值完成就是一个深化之后所产生的一个有别于你之前在不明白而现在明白的一种内心状态。它是一个所谓的价值完成。价值完成，它那个完成啊，不是停止了就这样子了，不是，它还是在一个进行当中的过程，它还是在一个进行的过程当中。好，所以我们不断的在深化我们的品质，生命的品质，我们一边深化也一边同时在做价值的完成。好，那各位，在物质实相里面，我们会把它替代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成就感。好，我们会把它替代，好，是一个我们从幼稚园、小学、高中到大学的一个成长过程，非常具体的在展现一个生命品质深化的过程。可是它并不是一个只是在一个物质实相看到的那个具体的呈现，所以它不是代表你今天啊能够赚了多少钱，有没有？它不代表你今天的工作职位 好，你是念什么学校，好，你是在做什么样的事情，来分辨你的一个成就的高低。好，他绝对绝对会走向一个内在心灵的一种自我肯定，好，内在心灵的一种价值完成的感受。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可是因为这个内在宇宙的法则在物质实相里面，它是需要用具体的事情来做一个证明，所以我们把它发展出来，就是我们现在说真的我们常常会受苦的地方哈，就是我们的工作做的职位高低有没有，我们能够赚多少钱，我能不能够找到一个大家都觉得很棒很认同的工作，我能不能够考上一个好的学校，好，我的成绩有没有够好等等，我们把它具体化为这些物质实相，大家都一心一意在追求的那个价值。可是它也不过就是我们内在宇宙法则的一个外在的具体化的实现，可是它只是实现的一个部分，它并不是一个全然能够代表宇宙法则的一个唯一的表现方式。好，那我说表现还有什么呢？首先我常常喜欢讲的那个进步观，有没有？进步观很简单的，就是你不明白到明白，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不管这件事情别人都明白你还不明白，可是对你个人而言，别人明白是用他的速度，那是他的事情，可是我用我的速度，用我的步伐，慢慢的一步一步去明白这个生命的道理，对我个人而言，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而你明白的时候，那种心里面啊，我懂了，好，是一种开悟的感觉。这个时候你知道你的生命品质又在升华，这个时候你知道你的价值是完成，好，是在这个阶段的一个完成。我觉得这个观念非常重要。好，这个在物质实相里面，我们没有往内心里面去探索，我们会把它转化成一个具体的一个追求上面。所以我们的痛苦就在于这些看得到的部分，假如我做不到，我没有办法比人家更好，或者我老是输人家，我老是做事情很挫折，很多事情都不能够如我所愿的时候，我会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各位，这是一个内在宇宙法则的一个外在扭曲版本啊，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哈。所以其实我们所有的物质实相里面所显现出来的具体的展现，它首先是存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嘛。所以啊，这个我们最近一直都在想着，好，因为我们要来推广一个心灵教育，好，我们要来推广赛斯学派的生命教育法，好，一直在讨论这样的一个主题。后来我就慢慢越来越明白，我们要做的心灵教育，什么是心灵教育？好，以前我们在讲的真理，好，什么是真理？好，真理在一个权威人的口里，好，真理在一些专家学者的著作里，对不对？好，真理在很多你认为很了不起的那些人的模范里面，我们好像真理在他那边，所以我们要跟他学，我们跟他看齐。可是这样的一个真理的追求哈，有没有造成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书上一直在讨论的偏执狂，好，一直在讨论的我们要参加一个团体，好，我们把我们的个人的价值投注在一个团体的价值里面，我们要用这个团体的价值来保障自己个人价值的存在感。假如我今天我的选择错了，不是我个人的错，是这个团体有问题，我们把自己的一个力量交出去了。好，那么换句话说，我们个人的一个成就感，我们往往好，或是我们个人所追求的真理，我们是需要找到有一个更有力的人，好，这个社会上的一个很厉害的人，很权威的人，来替我们做一个后盾，来保障我们，好，来肯定我们，于是我才会有安全感，对不对？可是赛斯讲的真理不是，真理没有在任何人的手里，没有在任何人的嘴里，好，没有在任何你外面所求的那一些的著作里面，真理是一个向内心里面探索的一条路。好，真理在你的心里面，你的心里面会告诉你所有你想要的真理。好，假如我们说我们要有别于现在的一个教育方向，那么所谓的心灵教育就是一条向内去探索的旅程。于是我们要 告诉我们的孩子，从小就告诉我们的孩子，如何常常去关照到你的内在心里面的变化，如何更熟悉你有一个有别于外在物质实相的一个内心世界。好，这就是我们从小要来教我们的孩子，要跟我们的孩子常常探讨的一个部分。好，当然我们的成长常常先要先关注外在的，好，先关注外在，因为他要学会在这个世界里面生存的基本的一些能力。可是我们必须要引导我们的孩子一边走一边向内探索，一边在向外追求的时候，同时不要忘记了我们所谓外在看到的这一切，它都是来自于我们内心里面的显现。所以我们如何跟我们的内在心灵的环境，哈，心灵的世界有更多的更密切的更熟悉的接触，这一件事情非常重要。那我们怎么样来跟我们的孩子谈这样的一个心灵的观念？好，这就是在灵魂永生里面一开始常常去看他，他告诉我们好多好多这种宇宙的奥秘，告诉我们很多人生的道理，而他所表达出来的跟我们一直以来，哈，从小我们这个一直跟着在物质实相里面，哈，向外向物质世界去追求的那一条道路是有差别的，还是有差别的。所以我们的价值观，好，慢慢的我们会发现不再是建立在大家所认同的那个价值观。好，我们真正的一个价值完成是在我开始向内在去探索而且肯定我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感受里面慢慢被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哦，灵魂永生，哦，叫做家庭必备良方，常常三不五时要去翻它。好，虽然那么大一本，你要常常去复习，常常去看它，虽然你不用从头到尾这样一页一页看，有的时候你可以先找到它的一个标题，你喜欢的那个题目，你就翻进去看。好，所以建议秀如好好的听灵魂永生，你就再也不会怕到医院了。好，说不定以后你在医院里面去布道去传法。好，因为你可以找到像他讲到转世的经验，死亡的过程，啊，人是怎么样在做一个灵魂永生的这样的一个学习，那我可以找到 CD 里面到底是在哪一段落，你可以从那个地方开始听。好，那我觉得这本书真的是魔法书。好，难怪赛斯讲的第一本书讲的灵魂永生，好，把很多基本的观念先给了我们，好，宇宙的心灵的基本观念给了我们，而其实他在讲这本书之前人家都已经讲了七年了，讲了很多很多的这种道理，好，在早期课里面，好，所以提出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好，我觉得这个灵魂永生啊，在看的时候像我，啊，都一个礼拜我还在时差呢，我一定准时三点多四点我就一定醒来，不管我是十一点十二点睡觉我还是那么早就起来，完全睡不着呢，哇，好多的想法就跑出来，干脆起来啊，起来的时候呢，啊，再仔细的看看这个灵魂永生，赛斯在讲他的转世的经验的时候，心里面好感动，好感动哦。以前看了，我在那研究半天啊，他当过很多不同角色的人嘛，啊，不同角色的经验嘛，所以我们这是对自己的这个角色有什么好执着的？也不过就是那么多角色的其中一个啊。然后他在鲁曼尼亚文明的时候，他就出现过。他也出现在亚特兰提斯时候，好，他这是在历史有记录以前，那开始这个穴居人开始我们有人类出现，我们有历史记录之后呢，你看他又当过什么香料的商人，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好，他又当过教皇对不对？啊，当过这个妓女啊，跟人家生了十几个小孩，好，他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转世的经验。每一次哈，我也常会跟同学分享到这一段。每次看到赛斯的这个转世的经验，然后他所表达出来的一个非常深刻的生命意义的内涵，你就会对你这一世的生命哈，有了一个更大的，有一种了脱生死的感觉，啊，更大的一种接收。你不用再在意啊，不用那么的担心你现在的这一辈子过得怎么样。当然我们要努力，因为你还是要去经验，你还是要去经验。可是你有一个更扩大的一个看法， 原来你有这么多的转世角色，就像那一片森林啊，同时啊在帮着这个整体做提升，你的本体做提升。这个时候你的感觉，你会觉得哇，此生所碰到的挫折也真的算不了什么，也不过就是一个特殊的经验啊，特殊的体验。这样子一想，心里面好安慰哦，啊，就会通，会慢慢变得好笃定哦，啊，会变得那种觉得，哎，你现在就算是这件事情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你现在就是做得再不好没有关系，它也不过就是一个转世角色所选择的一个经验。好，那最近常听这个许医师在说，不要怕犯错，啊，不要怕犯错。我们生命里面就是要来犯错，来体验。所谓的错，你把它替代，就是体验，就是一个经验。好，错这个字啊，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字里面听起来好严重啊，我做错了，我做错了。可是，好，我们就一个更深刻的一个心灵的解释来讲，所谓的错，就是一个经验，而且还是真是一个重要的经验呢。啊，把错等于经验嘛。啊，错并不是糟糕，啊，并不是不好，啊，那错是等同经验。哎，这么一讲，错也没有那么的错了，呵呵，啊，没有错嘛，哈，错也没有那么错了。好，来，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这个每次都有开场白，来，我们欢迎这个老师。
他特别在推荐那个这一本一日一修炼的那个书，因为刚刚那个执行长说啊，哈，它是一本那个入门的书啊，哈，就是说平常刚到赛斯来的那个同学啊，哈，很推荐看。但是我看了几天之后，我发现说啊，哈，其实如果说看赛斯书看蛮多的同学啊，哈，更值得看。因为他这本书啊，哈，融合了从健康之道的什么有声书啦、读书会啦，还有个人实践的本质啦、你有永生很多。然后他那个戴医师啊，他是把这些从各个读书会跟那个有声书啊，哈的整个吸收之后啊，哈啊，把他们的观念再加上他自己的文字啊，哈，很白话的这样子，我觉得他统整的相当好的这样子的表现出来啊，
整理出来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戴医师他本身是那个麻醉师，所以我在看他的文字的时候，就有那种感觉，说他要这个病人很关心他，要他麻醉到什么程度就到什么程度，要他什么时候醒来就什么醒来，什么时候醒来的那一种感觉，就是他文字的那个把握和拿捏的相当棒。
是啊，好，所以其实这本书真的还蛮不错的，对，好，这个他把很多许医师的有声书里面的一些重要观念做了整合，他不是只是听一片就把它记录下来，不是，他是整理过的，好，这个还蛮花功夫的，好，那建议大家哈，真的可以看，而且他要好像一季推出一本嘛，因为他现在一两天就哇就会一直有文章po出来嘛。好，这个还蛮了不起的。